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主要是这次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澳大利亚人民的热情，特别是澳大利亚的华人，因为我们远远没有想到我们第三次来居然还有超过500人在全澳境内报名，而且光是悉尼地区的女生就有超过200人报名，这也给我们的面试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在第一场海外专场的话，你还记得大概有多少人吗？
第一场海外专场大概是100多人，
现在是500多人了哈。
是的，
事隔9年，将翻了5倍哈。
对
对，那像这个女嘉宾报名的比男嘉宾一直都多，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吗？一直以来都这样
啊？这个是全球范围内都是这
样，
好像总是女生多一点，男生少一点。
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女生在，就是现在时代变了嘛，女生在追求自己感情上面可能更大胆、更主动，而男生可能会考虑的更多吧。
就像那这种选择和被选择的哈，这样的双方的角色好像跟之前中国传统意义上或传统观念上感觉是互相对调了哈。
对，
这种感觉在。
而且现在女生可能更主动表达吧，就是为什么有机会自己不去争取呢？对吧？
是是啊。那说到这一次的话，具体有哪些线上线下的精彩活动呢？
线上的话，我们这次就是在悉尼也有举办了孟非老师的见面会。孟非老师的见面会现场有600多人到场，气氛非常热烈，而且还做了一个小非诚勿扰，就是有两个非常遗憾错过了报名时间的那个男嘉宾来模拟了一下现场啊，然后还很受欢迎。其中有一个男生还牵手成功了。然后至于节目组在这里呢，就是要完成6位男嘉宾的 VCR 拍摄，然后还要完成在墨尔本跟悉尼两地的女嘉宾的海选。
那我们说到哈，在个在中国国内人心目中很向往的西方国家的大都市哈，很多人可能第一首选会想到美国纽约，但之后的话，纽约之后应该不是悉尼哈，那是什么让澳大利亚成为受节目组第二青睐的这个海外专场的举办地？是因为观众的需求呢，还是说澳大利亚本土的男女嘉宾就真的是太有特色了？
综合起来说吧，因为首先是我们跟 SBS 一直有合作，我们的节目在 SBS 播出，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在 SBS 有一个非常，我们在澳大利亚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观众基础，就是不光是华人，即使是当地的澳大利亚人也是对这个节目很有了解，所以这样我们每次来都会有新鲜的感觉，然后有新鲜的发现，而且就是澳大利亚的男女嘉宾的质量也确实真的非常高。
那我们说第一次澳洲专场是2011年哈，差不多都8年多之前了，澳大利亚也是非诚勿扰的第一个海外专场的这个举办地哈。
对，
我还记得那一年呢，台上的男女嘉宾的背景都比较单一，女嘉宾大多数是位会计哈，那男嘉宾呢大多是房产的销售员。8年下来了，已经是第三次海外专场了，男女嘉宾的构成背景上有什么不同呢？
构成背景上面就是说，女嘉宾的职业可能比原来要丰富了很多，就是她，你能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在选择职业上面不像原来只是去为了方便能留在这里去做会计，他们现在有了更多元的选择，然后就是甚至有一些做的职业还蛮特别的，比如说我们这次有一个女嘉宾，她是一个职业的拳击手，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我们认为比较传统的优秀职业，比如说医生、律师，当然会计和金融行业的人也还是有的，这样，因为毕竟这也是这里的主流华人的职业，然后男嘉宾的职业的话，就是说你能感到时代变化嘛，因为他会有很多那种创业者，创业者做的都是一些新兴行业的创业，比如说他做一个 app。然后他做新媒体的公众号这样的，
就感觉这个职业的背景更加新颖和自由化了哈。
对，是的。
对，我看国内几期节目里边经常就是说单身人士的话，包括像就是未婚和离异人士都有，他在澳洲专场的话也会有这种来自两种背景人士。
我其实昨天刚结束完女生的面试嘛，我有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来自堪培拉的单亲妈妈，她的故事其实还蛮坎坷的，当时我们就想说，哎呀，我们真的很想帮他，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他。我觉得他，除了需要我们以外，他也很需要一个好的律师来帮他了解一些问题。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平台是给他们展示。要不然的话，你说他如果不通过这个平台，谁会知道他的故事呢？谁会看到他呢？可能身边有一些潜在的能成为他非常好的伴侣的人是看不到他的。他只要在这个台上展示了，他就能有这样的机会。
对，很多这个就是已婚女士，因为他们已婚的身份，甚至还带有子女的这样一个条件，反而成为他们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一个减分的情况。
离异嘛，就是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头肯定多少是有一点减分，但是现在时代毕竟变了，也有很多男性就是不再像原来那么保守，他们也觉得说也许有过婚姻经历的女性可能对很多问题看得会更透彻一些，
大家对于处理就是感情关系和包括婚后生活可能思维更加成熟一点，
是的，对。
好，那我们再说到这个非诚勿扰本身在中国可以说是相亲节目的一个很成功的先行者哈。但是我们也是看到近些年以来这种相亲的类似的相亲节目也蛮多的，甚至都开始有些泛滥了，甚至有人说就是哪个卫视要是没有一档拿得出手的相亲节目的话都不敢在圈子里面混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泛滥的相亲节目之后可能会折射出一些社会问题哈，包括可能像非诚勿扰早期的时候也会受到这样的一些批评，可以说哈，都反映了一些可能一些比较负面的社会价值观，譬如说对于一些社会审美的扭曲，甚至我们说都开始审丑了，已经会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哈。还有观众呢就是抱怨说可能一些整个节目下来以后，但不是说非诚勿扰，可能有其他的一些相亲节目感觉整个节目体现出来的一些价值观可能会比较虚无，甚至会缺乏那种就是正能量哈。但其实我们说真人秀本身的话就是要体现一个真，否则的话这个真人秀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但是没有责任的去盲目的去体现一种真，其实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那就要说到审啊，这个词审在中国的媒体和这个就是内容审核方面是一个意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词汇。那像在非诚勿扰作为一档很受欢迎的真人秀节目，特别是在这个同类节目里面处于一个标杆地位的这样的一个真人秀节目的话，怎样做到真和审之间的平衡呢？
其实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呢相亲节目泛滥呢其实不是这两年，是前几年，就是我们刚刚最红的那几年，确实很泛滥。但是就是因为像你说的，很多节目它把它的重点放在了审丑，甚至给了一些虚无的甚至是错误的价值观，所以那些节目呢就不再有生命力了，所以他们都关了。非诚勿扰这么多年能够保持下来，其实最重要的是它一直在输出正确的价值观。这个事情呢就是要归功于孟非老师。孟非老师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而且他在节目里面最重要的你看的不一定是那些男男女女的事情，你看的是孟非老师给出的一些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向上的一些正能量。包括我们的两位点评老师也都是可以在每一次男女嘉宾给出一些似乎不太正确的价值观的时候呢，把他们掰回到正确的路子上面来。至于审的，可以说非诚勿扰这个节目这几年没有太大的在过审上面的困扰了，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已经是操作非常熟练的，而且我们也是能把握整个话题的方向，最重要的是能给大家就是在欢乐当中又带来一些正确的观念。
就像您说的一样，并不仅仅局限于是展现美和丑本身，而是说展现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如何的疏导哈，
对，
来最终导向一个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是的。
好，那说到这个聊聊一个跟爱情价值观相关的话题哈，我们说到佛系，最近在网络上也都是蛮流行的哈，就是一种看淡生活的一种生活处事的一种方式哈。那我们说像这种生活方式的话，跟非诚勿扰或者说像相亲这种现象来说，就是说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大家把条件都给摆出来去晒条件，那和这种佛系啊就是怎么过都成这样的观念可能并就是可能会相违背哈。那所以说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西方人的相亲可能更加重感觉，那我们说中国式相亲现在都已经成为一个名词了，可能会更加的重条件。但现在的话在中国的话，像佛系相亲和中国式相亲这两种概念都存在，那作为一档在中国很受欢迎的相亲类节目的话，您如何来同时展现佛系相亲和中国式相亲，让这两种元素可以很和谐的展现在同一个舞台上？
其实这个就是说时代是有变化的。当我们可能是九年前做非诚勿扰的时候，很多的男女嘉宾在场上更多的看重的是对方的条件，就有点像我们传统所说的中国式相亲的那一种。但是当现在相亲的主力军变成了90后甚至95后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越来越像西方人的很多择偶观点。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有趣。两个人待在一起要有趣，然后要有感觉好玩，这才是他们比较重视的。所以他们现在新一批的男女嘉宾上来以后，他们更看重的是我们在这个台上的交流，我们彼此之间有没有火花，有没有感觉。然后至于 你说的传统的中国式相亲呢，其实孟老师还有另外一档节目叫新相亲大会，我不知道好像 SBS 也有引进。这档节目呢是带着父母来相亲的，这档节目里头体现出的很多东西呢就有点像你说的传统式的那种，那是因为有父母在，毕竟父母他们的整体的这种婚恋观还是比较老式的，他们会更看重条件呀，就是门当户对啊这些的，而不是年轻男女本身的那种说我们互相是不是有吸引这样。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